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开始呢，素琴在这里再一次的祝福每位听众朋友能够靠主能够得胜。是的，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以前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跟圣经里面价值观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在新的一年里面，素琴想送给听众朋友一节经文，让这些经文能够成为你的鼓励跟帮助，就是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2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他在这里劝勉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什么叫做世界的价值观呢？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包括了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还有判断事情的准则跟一些思想的方法。反而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圣经来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当我们有这个新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领受神赐给我们的美善跟智慧，并且能够生活在神的带领当中。希望在新的一年，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有心存主道这个栏目，感谢神借着郑子民牧师，他会跟我们分享约翰一书1章1节一直到2章6节的经文，题目就是与神相交。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
你的荣美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我是郑子民。新年开始了，在这里呢，恭祝弟兄姊妹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愿在新的一年里面呢，神大大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成长。我发现呢，中国的教会真的发展得很快，那么人数呢也有不断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在教会里边，真的信仰还需要好好的打根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但是当你问到他信仰的时候呢，还是那个根基不牢固。假如我们的信仰根基不牢固的话，我们就很难往上建造了。那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的信仰的根基又是什么呢？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呢，自己创造了很多的信仰，当然可能你不自觉哈，因为呢，我们的信仰呢，受到我们的传统的影响，受到我们文化的影响，所以呢，你所信的不一定就是神所启示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哈，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自己发明出来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呢是叫做启示的信仰。什么是启示的信仰呢？就是神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告诉我们这个信仰应当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就怎么样去信。那么这个根基在哪里呢？根基就建立在圣经上。我发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有人呢还是希望靠行为得救，就觉得哎呀，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才是一个好的信徒。当然我们要爱主，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在各方面应当好好的努力，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那也有人呢重视规矩啊，我要做这个，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当然有一些规矩是好的，但是这些规矩到底是谁定的呢？是圣经的规矩呢，还是你自己定的规矩呢？回到我们正规的信仰里边，正统的信仰里边，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呢，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呢，我们要重视这个信仰的传递，那么让我们的生命有生命的传递，让我们的信心有信心的传递，那在真理上有真理的传递。什么是传递呢？就是你有好的生命，你有好的信心，你认识真理，然后再把你的生命、信心、真理再传下去。那么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盼望我们从我们的上一代能够遗传或者是接受到好的生命、信心和真理的教导，然后我们再传下去。假如你不能传下去的时候呢，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呢，这个信仰会断层。假如信心到了你这里，你没有能够好好的把握，没有能够再传下去的时候，那下一代他们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六节呢，我们来看一看使徒约翰他是怎么样把信仰传递下去的。我们先看第一点，如何才能与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我们想要跟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呢，我们必须与主有生命的连接。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哈，约翰是如何把他跟主的关系传递到下一代的。原来呢，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传递。使徒约翰他讲到他亲耳听见、亲耳看见、亲手摸过。原来呢，在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日子里边，约翰呢是主最喜爱的门徒，所以呢他跟主一起的生活，被主拯救，那后来呢也成为主的见证。那他的生命呢亲自经历了被主改变的一个过程。你记得吗？当主耶稣他刚刚呼召约翰的时候啊，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叫做雷子。雷子的意思就是好像打雷一样，可能呢说话很大声，或者呢脾气很大啊，一点火就着啊。那后来呢，他被神改变成为爱的使徒。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改变。那使徒约翰他的生命被主耶稣改变了，他从主领受了生命之道，现在呢他希望把这个生命之道继续的传下来，传给下一代，然后呢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那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之道也是从主耶稣传给门徒，在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身上。所以呢，一个与主有生命关系的人将这个生命的关系传给下一代人，那么一直传下去。我在想啊，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例子才能够说明这件事呢？我就想到发电厂的例子。发电厂呢发了电，那这个电呢要传到各家各户。怎么传呢？就用电线呢把各家各户就连起来，那中间呢还有一些的转电站，但是所有这些呢都不是发电厂，都没有电，只不过呢是把发电厂的电一家一家传下去。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是那个源头，但是呢我们可以成为中间的媒介，把主耶稣的爱传递到下一家，传递到下一代。所以在我们教会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传递。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与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那么他们很爱主，他们很好的侍奉主，那么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这样呢，当我们与他们相交的时候，那他们可能带领我们信主，或者我们初信的时候他们栽培我们，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生命，就是他们与主的这个生命的关系呢传递给我们。那慢慢的我们对主也有了认识，也和主建立了这个正常的关系，那我们呢再把这个生命传下去。我自己很感恩哈，就是在我生命当中呢有很多人影响过我的生命。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有幸啊认识老一辈的传道人，就是我妈妈她的传道人。那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与主的关系那个生命传递给我。那后来呢有宣教士栽培我，那我来到联友电台呢，也有好像卢文牧师这样的长辈呢，我跟他们相交的时候呢，就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个怎么样与主来建立关系。那现在啊，我也成为教会的牧师哈，那我也牧养不少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生命再传下去，不但我希望传下去，也希望他们还能够把这个生命再传下去。那今天呢我跟你分享，那我对你呢也有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呢当你认识主以后，那你跟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么你也把这个生命传下去。那如何才能跟主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呢？你看哈，主耶稣他带着十二个门徒同吃同住，一起生活，一起侍奉啊。其实呢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生命传下去。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太过肤浅， 啊，大家可能礼拜天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面，或者是呢团聚的时间只见一会儿面，平常呢根本就没有来往。那这样的生命呢，就没有一个真的有影响力的传递。那这次呢，我到国内去哈，那么我们有12个人一个同工队。那我们在这个同工队里边呢，大家真的是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侍奉，非常非常开心。那最重要的呢，就是大家生命互相的影响，那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我觉得呢，我们在教会里边呢，我希望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交流。
腓立比书一章20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我们要跟主建立这个生命的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在约翰一书第一章5-7节，这里讲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在这里使徒约翰特别讲到光，讲到黑暗光明的一个对比，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原来我们要跟主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呢，我们一定要活在圣洁的生活里边，也就是活在神的光里边。因为神就是圣洁的神，那如果我们与神相交呢，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现在我在教会里牧会哈，也做一些事情，就是要做婚前的辅导。那一位年轻的姊妹跟一位年轻的弟兄，两个人相爱谈恋爱，到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我们准备结婚了，牧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婚前辅导。那我就用6课的课程呢，帮他们做婚前辅导。那也会问他们当中然后有些什么问题啊，那我发现呢，好几位姊妹哈，都希望他们的未来的老公啊，他们未来的丈夫呢，能够更干净一点。哈，原来你发现呢，男孩子不讲卫生哈，这个女孩子比较讲究卫生。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希望男孩子要多讲一点卫生。其实这个呢，也是我想哈，神为什么希望我们成为圣洁，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那他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污秽的人，因为污秽的人跟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相交的。那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相交。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有一颗愿意过圣洁生活的心智，那我们才有可能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假如你根本没有想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你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那个心智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愿意成为圣洁，主耶稣的救恩才会除去你的罪。那我想问问你哈，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吗？在约翰一书一章 第八到第九节这么说哈，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有几种。有人觉得呢，自己没有罪，自己还是一个挺好的人的，罪上他比周围的人都好一点。这些人呢，自义、骄傲，像这样的人呢，真的很难认识神。人只有谦卑，认识到自己的罪，才能够接受主的救恩。也有人觉得呢，自己虽然有罪，但不觉得有问题。人可以说，哎，这个就是我啊，我就是这样子的，没有想要去解决罪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想法呢是很普遍的，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想，对罪呀已经麻木不仁了。弟兄姊妹，罪是神所恨恶的，罪一定要对付。那也有人呢觉得，哎呀，自己每天都在犯同样的罪，觉得很无奈，每天活在罪疚感的当中。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哈，那我们向她传福音，她在信主之前呢，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人，就像第一种人哈，自义骄傲。后来她信了主了，就变成第三种人，觉得每天都在犯罪，哎呀，每天活在罪疚感的当中。但是我们就劝她说，你不能够活在罪疚感的当中，因为呢，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主耶稣他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除去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悔改，愿意立志做一个圣洁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的罪，那神就会真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这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我们应当背的一节的经文哈，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要认罪悔改，还要信靠主，相信主的拯救。那到底主耶稣的救恩是怎么样除去我们的罪的呢？那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么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为呢，罪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那么因为罪，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了，那是主耶稣他因为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就挽回了神的心，那使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和好了。那神就因着主耶稣的救恩，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哈，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再讲一次哈，神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有了一个圣洁的身份，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智，也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如果你说我是一名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还要活在罪的当中呢，对不起，我只能跟你说，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你真正认识主了，你就不会愿意再活在罪中，你会一生追求圣洁的功课。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 一生的追求圣洁，让我们的生命更像主。好的，在这里我想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当我们恢复了跟主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表现呢？那在这里呢，使徒约翰讲到一件事，就是一章四节说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呢，当我们跟主恢复了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听到过不少生命的见证，一个本来很负面的人，常常埋怨，哎，信主以后呢，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人。那这种喜乐不是因为物质的好处，物质的好处啊，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新车、新房，这些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吗？不少人因为新车吵架，不少人住在新房里边冷战呢。那真正的喜乐是在主里边得到的喜乐。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些人信了主还没有喜乐呢？有些人把信主反而当成一种负担呢？灵修祷告变成受罪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体会到在主耶稣里边的满足。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真的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那你们的生命呢，就一定会充满喜乐。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跟主恢复了关系呢，我们便成为一个愿意遵守主道的人。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说，我们若要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的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呢，我们遵守主的话，是因为我们跟主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啊，跟主有双重的关系，一个呢是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本来我们是罪人，本来我们是该死的，主耶稣把我们从罪的奴仆救出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第二重的关系呢，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那如果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那我就会愿意听他的话，按照他的话去行。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仆人就好像是奴隶一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主耶稣的仆人，所以呢，他立志要听主的话，主怎么吩咐他就怎么样去行。如果你觉得要按照主的话去行，那你真的要好好的祷告，因为呢，可能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在很多的环境里边呢，你会受到很多的试探，但是当我们立志，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按照主的话去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两种的根基哈，那么一种根基呢，就是听了道不去行的，那就好像在沙土上盖房子。那另一种根基呢，就是听了道又去行的，那好像在磐石上盖房子。那在沙土上盖房子呢，是经不起考验的，那风吹雨淋房子就塌了。但是呢，在磐石上盖房子呢，是经得起考验的，那不管有什么样的风雨，它能够屹立不稳。盼望我们与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生命呢，就稳稳地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好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压迷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在天父怀中，
最美妙的时间。祷告是借着耶稣把我们整个的人带到神面前的一段时间，当我们与他联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亲近他，跟他开始说话。每一个孩子可以靠近父亲谈心事，诉衷情。一个父亲最快乐满足的就是儿女到他的面前，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 然后孩子知道父亲会听见他说的话，因为父亲有时候会给他劝告，有时候会给他安慰和鼓励，又会帮助孩子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得蒙帮助和拯救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与主耶稣和天父的亲密交通里。每一天有一段宁静祷告的时间，就是我们与神对话的时候。与父神对话其实很容易，就是把所有的烦恼困难作为话题跟他说，就算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焦虑也会消失了。神要我们在他的光中审视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是被什么所充满的，我们的心思是专注在什么样的东西呢？与其花时间在向别人诉说自己难处或者烦恼，不如把时间用来祷告，祈求神祝福别人和自己的一切。只有祷告能够改变每一件事情。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我们务要常常与父神亲近，便能寻找到最丰富的宝藏，就是明白神的旨意。透过祷告与神亲近，让神引导你行在他的心意当中，这是何等的福气。
除非我们先成为播种者，用眼泪灌溉我们的耕地，否则我们不可能期望成为收割者，将成熟金黄的谷物搬进天国的谷仓里。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新的一年，我们不单是希望听众朋友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好好的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也希望你在祷告生活当中呢，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守望者园地呢，就是鼓励听众朋友加入祷告的服事。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吧。那今天在守望者园地还有小农姊妹的加入，小农你好吗？
是的，师母王好。那在新的一年刚开始的今天呢，我们先来为这三位主内的家人来祈祷加油。
哪三位主内家人呢？
他们呢就是河南的张姊妹，之后有深圳的钟姊妹，还有安徽的崔姊妹。
三位都是姊妹，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电邮。第一位是来自河南的张姊妹，张姊妹呢，她说她今年32岁。结婚呢差不多10年左右，有一双儿女，女儿呢是10岁上小学4年级，儿子呢是4岁上幼稚园。她说结婚以后呢就跟丈夫两地分居。我在想啊，结婚这10年一结了婚就跟丈夫两地分居吗？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太可怕了。因为她说她丈夫呢现在不肯回家，对这个家呢完全不负责任。而且呢她发现她的丈夫在外面打工，不但是不顾家，甚至在外面还有出轨的这样的情况。不单单出轨，也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务。
嗯， 是的。那现在呢，她的丈夫在外面经常到处的跟人家旅游啊，吃大餐，但是呢债务都是姊妹的公公婆婆他们来负责吧。
嗯，
那丈夫他出轨了，赌博，买彩票，去 KTV， 欠下的债呢都是这些原因所种下的。 现在呢丈夫还没有回来，那姊妹跟丈夫的孩子呢，尤其是儿子吧，之前的身体不好，也需要做手术等等。不过呢，姊妹虽然这样艰苦，但是她的公公婆婆一点都不珍惜，常常呢很爱孙子，但是呢毁谤姊妹，就说这个儿媳妇不好啊，还让她经常去借钱，就是姊妹她的经济的负担，她感情的需要，各方面都得不到满足跟支持。
我觉得今天她的丈夫在外面不负责任，而一味的就是欠债务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她的公公婆婆呢帮她儿子还债。比如说之前她说她的丈夫不单是欠了20多万这个网上贷款跟信用卡之外呢，她的公公婆婆呢就跟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借钱帮她还债。那我们说如果儿女在外面他们有债务自己不还，家人给他还的时候呢，他永远都不会悔改的，因为他有一个指望。那现在呢，她的公公婆婆不单单是不指责自己的儿子，反而是溺爱他的儿子，嫌弃自己的媳妇儿。那我看这封信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的一点，就是姊妹她现在带着一双儿女，只靠一个月她在幼稚园教书才1000多块钱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也是不容易。而且这一次她的小儿子呢，因为病的缘故住了医院，花费了很多钱呢。她说花了差不多1万多吧，而这1万多也是借来的，但是公公婆婆呢却不理他。
是的，姊妹呢，她有两个疑问。第一呢，是如果她是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离婚？第二呢，她就在想，如果离婚呢，她暂时真的无法带着一双儿女，如果留在公公婆婆那里，公公婆婆甚至跟她讲会把孩子卖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呢，姊妹也不肯定这是那些生气所讲的话还是怎样，所以姊妹她觉得很困难。师母啊，其实呢，他们就是姊妹跟她的爱人吧，他们只是做了婚姻的第一步，就是那个
结婚了，
对对，就是那一步，但是
然后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婚姻的。
对对，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宁愿晚婚，也不要急着进入婚姻，一定要认清对方这个人的人格，肯进入婚姻又肯负责任又维生在婚姻里面，这才是我们要尽的本分。那姊妹我觉得非常难过的是，这10年来跟丈夫是分开的。夫妻不是说结了婚就有感情，感情是需要不断的去培养，不断的去要帮助对方，两个人一起努力的来建立这个家庭。让我感到最沉重的是，她说她的公公婆婆是信耶稣的，而且呢也是在教会里面传讲信息的。那这个呢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吧。
是的。那师母啊，姊妹呢她现在这样的情况，她字里行间也是感到她离婚是否不合神的心意。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其实呢姊妹她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比方说她这么多年一直去找她的老公，老公呢连微信啊那些电话都不接，把她拉黑等等。而且一直的借钱在外面出轨。
对，
我们很想让姊妹知道，当你去考虑你去选择的时候，别忘记了自己在神当中所付出的努力。
对，
不要过度的受着那些制度的或者各种的就是规条的那个辖制吧。神会知道你一直付出的努力的。
对，我们要祷告，希望姊妹能够跟公公婆婆的沟通也好，或者是借着公公婆婆跟丈夫的沟通也好，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解开一些他们之间的问题，而不是说离婚就能够处理很多的问题。离婚其实 只是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为姊妹祷告，求神给他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跟公公婆婆，借着公公婆婆跟他的丈夫能够直接的沟通跟交流吧。
那下一位呢，我们一起来关心的是深圳的钟姊妹。那钟姊妹她就说，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口头上呢说不反对姊妹信主，但是呢心中反对，甚至呢常常说啊，主耶稣是他们中间的第三者哦。
嗯，姊妹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信仰有一个错误的这个理解吧，以为信了耶稣就要多一点花时间到教会啊，而忽略了家庭。姊妹她在这封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读了6年网上的圣经的课程，在教会里面服侍，也许是太投入了，而无意当中忽略了丈夫的感受。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一个妻子，她会明白神希望我们在家中要尽的责任跟本分，尤其是丈夫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不能够忽略他。也因为如此的缘故吧，现在呢就是丈夫非常对姊妹有很大的反感，尤其是他们之间有了一些问题之后呢，他就是离开了家，因为他自己的娘家出了一点问题，丈夫很体贴他，让他去处理他娘家的事情。当他处理完了回到丈夫身边的时候呢，他发现丈夫呢对他是非常的冷漠，而且呢完全都不理他，也不让他碰他，没有夫妻生活。问他原因的时候呢，丈夫就说，耶稣，你信主，这个信耶稣造成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嗯，是的，那姊妹她去处理自己娘家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刚巧丈夫在中国国内呢，她自己的父亲就离世了，
对，她的公公离开了，
对呀，对呀，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姊妹的丈夫心中有一些痛苦仇恨，但也许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也许只是表面的一个原因。
对，
那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希望姊妹可以真的继续的用温柔的心去关心爱人。她说呢，自从老公投诉以后呢，她已经暂停了其他在教会的服侍，只是维持主日的聚会，其他时间也放在家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因为这位姊妹呢曾经来过电话，接受过辅导，那很感恩，她也愿意这样去做。只是当她用一个关心的心态去关注她的丈夫的时候呢，丈夫有一点不习惯，因为过去他们的互动的模式呢可能缺乏了这一点。那我也非常欣赏这位钟姊妹，她说，你们为我祷告吧，求神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有敏锐的洞察力跟同理心，来多理解丈夫，能够知道怎么样跟丈夫沟通。愿意有一颗这样的心的话，我相信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为这位深圳的钟姊妹跟丈夫的互动再次的祷告。
嗯，是的。那下一位呢是安徽的崔姊妹，她就提到了预产期，就是她生孩子所遇到的一些情况的。
对，姊妹呢，因为第一胎是就是开刀生的孩子，剖腹的，所以呢这一次她生孩子的时候她有一点很紧张，那医生呢也建议她继续的就是剖腹开生产。那她当时就是特别的紧张，有一点挣扎，但是她后来在给我们发电邮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他说手术呢非常的顺利，而且呢手术以后生了孩子以后呢，他的疼痛呢也不像别人那么疼，所以他就觉得神看顾他，保守他。而且呢他说当他坐月子的时候呢，婆婆也来照顾他，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看到神祝福这位姊妹吧。
嗯，那姊妹呢她说呢，生了这个女儿，丈夫也非常非常的开心，而她的儿子呢也疼妹妹，她说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对，
她在这里呢就说，宝宝的名字还没有想好，求主赐给她一个很好的名字。
对，
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为着她的一家人来祈祷。她说呢，希望她的家庭可以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女儿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的 欢喜跟快乐，也求神继续的保守祝福这个家庭。那现在呢，我们就为这三位主内家人再次的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
嗯，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河南的张姊妹，一位呢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很艰难的姊妹，我们交托给你。
嗯，
亲爱的主啊，姊妹她结婚那么多年，基本上呢她的丈夫都没有在她的身边，我们感受到她在字里行间依然是很有礼貌的，对自己的道德各方面都是很有要求的。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关心的是她的心，她这么多年以来的痛苦，她的心情，她心中一切的伤害，你都眷顾，你都看得到。主啊，我们求你先来医治姊妹她的心。我们在短短的电邮当中真的无法感受到姊妹她所有的难处。
嗯，
但是主啊，当她这样公开的来呼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你的圣灵一定听到他每一个祷告，你也看顾着他所亲爱的两个孩子。
嗯，
求你医治姊妹的儿子，因为呢之前他做了一个手术，不单花了钱，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嗯，
求你在健康，在经济上，在各方面都供应着姊妹他的一家。
是的，
在这个家里姊妹的生活的确很艰难，因为她的公公婆婆不单没有经常的帮助她，甚至呢给她很多难听的话，让她生活当中也是受到很大的压力。主啊，到底姊妹她可以做怎样的选择她之后的路怎么走，我们都谦卑的完全的仰望你。
嗯，
主啊，你是那一位心胸广阔的主，你是那一位知道姊妹她应该怎么走才是最好的主，所以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带领她，你对她说话，透过你圣经的话语，透过身边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长辈，你也让一些天使在她的身边为她提供一些很实在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垂顾这两个孩子，帮助他们在这样的家庭，他们的身体，他们的性情，心灵都可以健康的成长，成为姊妹最大的帮助。
嗯，
之后呢我们也将深圳的钟姊妹她跟她丈夫的关系交托给你。现在呢姊妹她已经让步了，把教会里的服事可以放下的都放下了，但是呢姊妹丈夫的气好像还没有消，到底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这里无法知道。
嗯，
求主你帮助钟姊妹成为一个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的好的妻子，用温柔把丈夫挽回，也帮助姊妹的丈夫呢心中那些难过呢都完全被主耶稣你来安抚。
嗯，
现在呢他埋怨的是主耶稣好像把他的爱人抢走了，主啊，其实你也不愿意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负面的见证，你希望我们把信仰都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感受到你这样的心怀，求主你也帮助钟姊妹跟她的丈夫的关系可以修补过来，不单这样子，让他们呢透过一些很真诚很坦诚的沟通以后，他们的关系可以比之前更好。
是的，
主耶稣，我们最后呢将安徽的崔姊妹她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感谢你一直的看顾着崔姊妹让她呢不单他们家有一个男孩，而且现在呢多生了一个妹妹。亲爱的主，谢谢你让孩子可以健康的出生，帮助他可以来到这个世界，求你让这个孩子跟他的哥哥在年纪小小的时候也可以真正的认识你，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美好伴随他们一生。主啊，求你来祝福崔姊妹她身体的复原她一切的身体的需要，她心中的需要也得到最好的照顾，也求你帮助姊妹呢可以向婆婆表达她心中的欣赏，好让他们一家人的关系透过孩子的出生互相的接纳还有互相的认可可以变得更加的亲密。
嗯，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姊妹跟她的丈夫有美好的沟通，美好的关系，孩子出生了有很多事情他们都要很忙的忙着照顾，帮助他们呢不会因此而忽略了对方。
嗯，
主啊， 请你赐一个最好的名字给这个宝宝，让他一生在你自己的祝福、你的荫庇下成长。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神不介意你用什么方式祷告，却注意你祷告是否从心而发。只要出于真诚的祷告，一点不疑惑，就是正确的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空中辅导礼拜天在新的一年第一个礼拜天的节目呢，我们鼓励听众朋友不单单是接受心存主道这个栏目，让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外呢，也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吧，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借着与人互动或者是家人的关系能够不断的去成长。那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自己也有一些代祷事项的话，你千万不要客气，借着电邮、借着书信或者是短信，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的。
对，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的话呢，请你发到辅导 @lianyou.net， 辅导 @lianyou.net， 别忘记了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希望我们可以跟你更好的联系。
嗯，
短信方面呢，你可以发到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你在开头输入辅导两个字。
对，我们在这里呢，为什么鼓励听众朋友发电邮给我们的时候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呢？小农刚才说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跟你沟通之外呢，我发现有一些电邮，每一次我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电邮，看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那我们想立刻的跟你保持联络。那这个呢，对听众朋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吧。
嗯，
所以鼓励你能够这样去做。另外呢，我们也继续的在这里鼓励听众朋友能够来信的时候，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这本书的下册，因为我们还剩下很多。如果在你个人的成长方面有一些需要的话，这本书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帮助你的。
对，那在这里呢，师母跟小农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呢，神的恩典呢是依然会与我们同在的。
对，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你，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